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在讲主的生平与关键时机，今天是最后一次。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前面还有一些讲义，好吗？可以现在出来拿啊！如果你还没有拿过，今天是我们这一系列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一个礼拜二，刘牧师要再讲一点箴言，他那个系列插在我讲的中间，所以零零碎碎的讲了很长的时间。不过箴言那样也很好啊，箴言一下子太集中讲，觉得好像分量太多一点。啊，下个礼拜过后，我们要开始新的一个系列，新一个系列的主题是旷野历程，或者也许我会定一个比较新鲜一点的题目，可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主题。可是我要让参加礼拜二聚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新的主题的头三次，我们将会在下一个周末的春令营里面讲，就是4月14号到16号，我们有3天的春令营在阳明山岭头山庄，那个报名单在门口桌子上，二楼正堂门口桌子上有。如果你喜欢下一个系列，你从一起头就要进入情况的话，欢迎参加春令营。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最伟大最忠心的一个地方，就是主来到世上，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为我们受难，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那今天我们讲这三件事，主钉十字架、复活跟升天，这三件事都被 Campbell Morgan 定为主生平中的关键时机。我们从这一系列一起头跟大家讲，我这一次这个系列讲到四福音的那个的方式，是受那个解经王子摩根，就是 Campbell Morgan 他这一本书的主题的影响，那本书叫做主生平中的关键时机。他把主耶稣一生里面有几个事件特别的列出来详细的申论，那是一个神学著作，有人认为是摩根最深入最好的著作。如果你听我的话去买了，也许你读到有一些话会觉得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不确定那是因为他讲的深奥一点，还是因为翻译的关系。那可是无论怎么样，它里面还是有许多话非常宝贵，我并没有太多引用里面的话，偶尔我引用里面的话，有时候我提到，有时候我没有提到。那他列的七个主生命中的关键时机是主的降生，主耶稣受洗，他受试探，登山变相，钉十字架，复活跟升天。我如果我来定主耶稣生命中的关键时机，也许不会跟他完全一样，可是他定的这些我也都同意。可是上一次我跟大家提过，上一个礼拜我们特别的花了一点时间讲主在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如果我来定，我一定把克西马尼园定为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机，因为我相信如果没有提到克西马尼园，你所讲的关于耶稣钉十字架，你的认识就不会完全。很多人想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把要点放在受苦上面，就是主钉十字架受许多的苦，强调的是他代替了我们的刑罚，甚至强调的是因他这样受苦显出的爱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心就柔软，我们就愿意向他降服，那这些都是对的。可是即使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不觉得神把那么大的焦点放在他的受苦上面。 上个礼拜大概是我跟大家讲，我还是很喜欢我的牧师在这一方面讲的一段话。他说，他讲到我们自己，那跟主当然也是相关的。他说，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最主要的意义不是受苦，而是顺服。很多弟兄姊妹，他只要受一点苦，他就说我现在在背十字架，或者说这是我的十字架。以前我读书的大学还用这样，有人用这个十字架的名字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大学的学生的十字架。可是真正的十字架不是指这个意思。真正的十字架，我还是觉得我的牧师荣教授讲的是最好的。他说，十字架的最核心的意思是顺服，而不是受苦。这不是说十字架没有受苦，在圣经上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可是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在十字架上，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主耶稣为着苦表达出一个好像很明显的一种呻吟啊，或者喊痛啊，或者类似像这样，没有。唯一他提到的话是一种心灵里面的问题。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十字架上跟有一些人讲到这个，或者有一些书上写，特别有一些影片所写的所表达的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一方面，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Mel Gibson 所拍的那个受难记，基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前两年很流行的，全世界许多的教会都鼓励神的儿女去看，包场去看这个电影。我个人不太以为然，我觉得没有，对不起，我批评他一下。我觉得 Mel Gibson 主要是商业用途，你们都上他的当。我不觉得我们想到十字架应该像他一样用差不多20分钟的镜头在演主耶稣受鞭打啊。虽然圣经讲到，圣经没有强调这个，他提到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圣经甚至没有形容说他受鞭打怎么样，受苦怎么样，痛血肉横飞，圣经没有这样写，对不对？这都是传道人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很清楚的讲，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讲到主耶稣表达出他最大的痛苦，事实上他还讲出来的是在客西马尼园。他一生没有另外一个时候他这样做，从来没有，对吗？他跟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与我一同警醒。主神的儿子请求他的门徒扶持他，因为他不够有力量胜过这个。主耶稣的一生没有另外一件事，对不对？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话，没有另外一件事主落到这样一个光景，这样一个地步，没有。也许你从小你看过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园子，可能还有一个月光在那里，主耶稣也很好看的样子，长头发，穿着长袍，前面有一块平平整整的石头，他跪在那边祷告客西马尼园。福音书里面写的客西马尼园绝不是那种景象，圣经提到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我想他没有不只是一个姿势，有的时候他能跪在那里，到后来他觉得那样子软弱，圣经说他俯伏在地。如果连希伯来书5章讲的也是对的，配合在一起的话，他那个时候甚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神。至少他跟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你们与我一同警醒吧。门徒没有，他3次来跟门徒讲，神的儿子3次请求属血肉的人扶持他帮助他。今天我们都习惯求主帮助，可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求他的门徒帮助，我们没有这样做，他的门徒没有这样做，他们 眼睛困倦，他们就打盹睡着了。路加福音甚至记载了这个本身是医生的路加，他甚至记载了主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像大血点一样流在地上。他可以说像大雨点一样，对不对？如果说流很多汗，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特点就是稍微认真做一件事就挥汗如雨，有的人是这样。你不会用大血点来形容你流的汗，所以很多人相信主耶稣流的汗确实好像血一样有红色在里面。今天有一些医生认为那是一个人在受很大的压力啊，事实上是很大的惊恐，一个恐惧，这样的时候有可能产生这种他们称为血汗症。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像这样，可是如果说主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惊恐，好像没有说得过分。可是当然主没有因为这样犯罪失败了失去信心，没有，因为他没有屈从这些，他起来继续的仰望神。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他承受不起那个苦。可是他加一句话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显然他这样祷告不是立刻祷告完立刻就好像舒畅了，没有，那个祷告一定不说祷告这一句话跑去跟门徒说，你们跟我一起进去，回来又祷告一句话，又回去，三分钟之内就讲完了，不是这个意思。很可能他每一次的祷告都相当一段时间，可是他没有立刻得胜，继续的祷告。如果圣经这样形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光景，我把它列为一个关键时机，我觉得并不为过，对不对？我自己很相信当主在客西马尼最后他得胜了，他再站起来，他跟门徒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这个时候他不再逼他们催他们起来祷告，他说你们可以睡觉安歇了。为什么？他已经为着他们，不只为着他们，为着全人类，把一个仗，伟大的仗打完了。站起来，他说我们走吧。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在十字架上断气，我们的主我不知道这样形容跟钉十字架那个狼狈的样子能不能相配，可是我相信它里面是气定神闲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看当他在面对公会的审断，面对比拉多，面对希律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平静的，对不对？他没有一点烦躁的样子，没有一点恐惧或者一点要为自己辩解的样子，他可以安安静静一句话都没有，在必要的时候说一句话，而且他说的话跟他受的苦都没有关系的，人家怎么刺激他都没有关系，他连一句回嘴都没有。到了十字架上，在走各个他的道路也是这样，当妇女们为他哀哭的时候，他还有受苦的是他，不是那些妇女，他还可以转头对妇女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一直到十字架上，一直到最后，他都是这样。我相信他在客西马尼园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得胜，就像一位弟兄讲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很可能都迟早要遇见我们自己的客西马尼园。也许有的时候你遇见的不是像主耶稣一样是整个生命的一个那么最根基的最大的一个关卡，一通过这个好像他一生的使命就差不多完成了一样。也许我们的客西马尼园是比较小的某一个关卡，可是仍然是一个像客西马尼园一样，你需要先在客西马尼园得胜，你才真的能够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些背着十字架然后在那里说很苦，需要打电话给牧师，需要跟人交通关于他遇见的事情，其实那个都我不能说那个不是十字架，可是那个不是主走十字架的方式。 那个不是。主耶稣先在客西马尼园得胜，我们也需要这样。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走天路走得很坎坷，走得不是那么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得胜。他们以为基督徒的道路就是有许多的苦难拼凑而成的，他们称这个叫十字架的道路。 Negative， 不是这样的，那不是叫十字架的道路，或者至少那不是完全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本来就影像荣耀的，看你那个样子不像影像荣耀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想无论主无论我们都是一样的。十字架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是顺服而不是受苦。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受苦，可是那些受苦已经不怎么摸得着他，他没有因为那些受苦挣扎，对不对？一点挣扎都没有。所以上个礼拜我跟你讲，我在别的地方也不止讲过一次，我非常喜欢，我非常 appreciate 这个学院传道会拍的那一部耶稣传的影片，很好的一个影片。他至少没有像受难记一样把那么多的焦点放在耶稣怎么受苦上面，可是他在钉钉把钉子钉进他的手掌的时候，那个影片里面耶稣大声喊叫，这个我很多年我都有一点意见，我认为我相信主耶稣没有，他没有这样，至少那不是圣经写的。我不能证实我说的是对的，可是我告诉你我的看法，我相信耶稣没有大声喊叫，我相信那些痛不是太多的会摸着他。让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苦难是以那些肉身被鞭打啦、钉子进去那些痛来做代表的话，那么历世历代有一些圣徒他们曾经受过的痛苦可能比耶稣还大一点。很多年前我看一本书，有一位神父，他在一个受教会受迫害的一个环境里面，当他人家批评他说他在这个威逼之下，在派圣餐的时候，在分圣餐的时候，不想把一个什么反正就是不是很好的东西分给人，因为那是那些迫害他的人要亵渎神要侮辱他们做的事，而他屈从他们这样做。当别人有点批评他的时候，这位神父这样讲，他说弟兄不要批评我，我受过的苦比耶稣还多。如果单讲肉身的苦，这是可能的。你如果读过一些圣徒受迫害的故事，你就知道他们受过的苦可能比耶稣荆棘冠鞭打钉十字架可能还多。可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想要胜过的不是那种苦，一个更大的苦，就是将要与神分离的苦，那是他从来没有尝过的。那个不知道罪的神的儿子要为我们尝到罪的味道，事实上圣经说那不知道罪的基督要为我们成为罪，罪要那样子的进到他里面，混进他的生命里面，不是说他犯了罪，而是神把历世历代普天下所有人的罪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将要与神分离。他知道那是什么味道，那是一个真正的苦。事实上历世历代那些圣徒他们受迫害，为什么他们熬过去了？就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你知道吗？所以你如果问他们，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没有，我没有受什么苦，主耶稣受的比我多，他们都会这样回答，也确实那是主已经承受了。所以他们有神的同在就不怕那些。可是主耶稣忧伤的事情，以至于几乎要死而需要门徒扶持他的事，是因为他将要承受那些肉身的苦的当中，同时神是跟他分离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苦。当他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想他不是在讲说为什么让我这里流血那里很痛，我想他不是指的这个，他讲的是跟神的分离。可是他没有回头，因为在 克西马尼园他一次而永远的把它解决了，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全， Thy will be done。 然后他把这些放下来，他在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相信这个是克西马尼园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你不能不讲克西马尼园只讲十字架，这个是相关的。所以我如果是我是 Campion Morgan， 我不会为了配七次的关键时机，我一定要再加这一次把它变成八次。关于主耶稣受审问要钉十字架，先知以赛亚预先就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当人看着那一幕的时候以为他在受审问，谁知道他正是因为担当我们的罪，要医治我们，要使我们得到洁净，要使我们得着恢复。可是很有趣，神要成全这个伟大的救恩，是自古以来他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是创世以前他就计划好的救赎的大功，现在即将要成全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要成全这个工作，这是他的旨意，对不对？可是他多次伸手拦阻这一件事，你晓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你看，当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使那个比拉多一直很不想做这一件事。为了让比拉多更不想做这件事，神在夜间给他的妻子一个梦，所以他妻子一早起来就给比拉多讲，他说关于这个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要管，我昨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他的妻子成了义人。我想他妻子的话在比拉多身上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后来他一直想要摆脱这个责任，到最后没有办法摆脱，他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罪不归在我身上。当然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他可以摆脱的，他可以不要的，他如果能够丢官也没关系的话，他就会胜过，我们天国里面就会多一个弟兄叫做比拉多。人有的时候将要面对多么严肃的抉择，对不对？你不要以为没有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神从来不同意这句话，因为你所拥有的意志是跟神一样的意志，是那个一挥洒就创造出银河系的那一位神，同样的权柄放在你的里面，你有这个意志，你可以不要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卖他的犹大面前，那是很关键的如果犹大不卖他，很可能看起来好像主钉十字架这一件事，即使不会说就不能成就，至少会延缓，一延缓就麻烦了，就会超过逾越节，神原来定的就会不太应验，对不对？就在那么关节的已经到了逾越节的晚上，主都对门徒讲，说不定他讲的时候还看着犹大讲的，他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提醒他们，他说人子必要去世，一定会成全的，可是你不要做那样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就是神从万世以前定规他儿子一定要上十字架，到了最后关头拼命伸手拦阻的是谁？神自己，你知道吗？是主自己。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一点思想，用一个更广大的心来明白这一件事，这个叫做神的统治，神的设立，神的护理， Providence of God， 就是他怎么样又一定会成全他的旨意，又拦阻人家这样呢？简单的说是这样，就是神说，如果这样你会比较明白，神说一定会有人卖人子，可是你不要做这样的人。他知道他这样讲以后还是会有人要卖他，犹大还是要卖他， 可是他还是给他机会说你不要这样。你知道就是到最后，我相信犹大要来卖主的时候，犹大还有机会悔改。那天犹大带着众人来到了园里面，那些人问说，哎，你是拿撒勒耶稣吗？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们众人就倒在地上，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犹大也倒在地上，那个原来是他的门徒也站立不住。那一刻我想犹大应该多少要意识到他做了什么事，他还有机会回头，他没有。我想犹大有好几次机会回头，他都没有，所以当他最后他才会那样悔恨，去自己上吊自杀。那我们认识这个真理好不好？不要觉得说反正神一定要有人这样做，就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是错误的观念。虽然一定有人会做这个事，你不要做这样的人，你不用担心没有人做那样的事。 OK， 如果主教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你不要说如果不由我去讲他就没有人跟他讲，你放心好了，这世界上从来不缺去讲这些事的人。你不要做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那一天我们回到逾越节的晚上，他从客西马尼园被带走，那时候半夜，我们不知道半夜什么时候，无论怎么样他被带走啊，以后他经过六个地方被审讯，一直到清晨，也就是说他整夜没有睡。在经过那样的迫切的祷告之后又整夜没有睡，然后之后他被鞭打，当然流许多的血，以后他我想他戴荆棘冠就流不少血了。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我们的头虽然多半只有一个皮，再来就是脑这个脑壳哈，可是这里受伤的时候会流很多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脑袋的血管特别的多哈？所以我想他不是血迹斑斑，他是有可能血流满面，再加上受鞭打流很多血。你知道流很多血会有什么感觉吗？失血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我当然乌暗饼对吧，就是会乌暗饼怎么讲，晕眩，就是会忽然眼睛都黑掉了哈。要贫血人会这样对不对？那一种感觉会好像要倒冷汗，一种虚弱这样的感觉。我是要稍微给你形容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跟钉十字架之前所经历的，我把它归类为主要两件事，一个是痛，一个是这种软弱的感觉。而我觉得这两个感觉特别，可以说人生病的时候无论什么病归结起来，它主要的感觉是这两种，对吗？一种软弱，我讲软弱不是普通那种软弱啊，还有痛。为什么这样讲？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很多年前我刚侍奉主，我听见一位弟兄在一个聚会里面讲，他说他相信主耶稣为了体会我们的软弱，他一定生过病。我起来反驳他，那时候我才刚开始服侍主，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不是这样。最近我还听见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个传道人这样的教导，我说我不同意这一件事。难道为了体会我们的生病的软弱，他需要生病才能体会？那意思就是说他要体会我们犯罪受试探犯罪，他也需要犯罪吗？当然不是。可是我相信主要体会我们生病，主让他神让他我们生病有可能的感受他尝到一些，我相信。我记得我刚开始侍奉主，我们到宜兰去，那一天早上，那是一个礼拜二，好像1978年的四月 19号，如果记得没有错，那是我到宜兰去的日子。我们去搭火车，因为我们一大早就起来，前一天大概也预备一些事，比较晚睡，然后带，因为搬家搬过去，带很多重的东西，几个大皮箱上火车，又这样子一大早嘛，然后东西放到火车上，我就感觉有点偶尔迷，有点晕眩的感觉，那是因为睡得少然后又用力，如果那样都会有这种感觉了，何况主整夜没有睡流那么多的血。所以我相信这句话，如果你在病痛当中，可能你可以想到这句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他使我们的灵魂得平安，使我们得拯救，得到救恩，可是也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赞美主。在十字架上那一天发生的许多事都是很有意思的。本来他们有三个强盗要钉在那里，他们临时把一个强盗换下来，换耶稣钉上去的，对不对？好，这种我觉得神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就是好像是非常关键点的，是他旨意里面要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可是有的时候做那个工作的过程是一个好像偶然被摆上去的，甚至好像是一个代理老师只是代课的而已，就是因为好像没有人好找你上去。你知道过去有一些父亲是这样，本来要请的讲员没有来，所以有一个人就临时被放上去，然后父亲就开始。我觉得有时候神喜欢做这样的工作，要让我明白一件事，你生命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神比你所有的机运都大得多，他掌管一切。也让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可以跟主一样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也不要觉得说，哦，原来本来你是要找别人，后来找不到别人才找我，不要这样。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服事是这样，你不要这样想。我很多年前我就不这样想，我很确定告诉你，我曾经在我的服事里面有一些后来影响很深远的服事，我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服事，后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有很多的影响，因为在那里面有许多人，好几位后来都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重用。可是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就是在他们内部很熟悉的人告诉我说，但开玩笑告诉我，可是那是事实，他说，曹哥你知道吗，好几次你被邀请去那里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到很迫近了，那个原来要请的讲员不能去，所以才邀请你的。我没有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主自己，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无论服事，无论你的工作家庭各方面，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好像你是代替品，不要觉得那样，神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你相信我。那天主代替一个强盗钉十字架，可是他成全的是关乎整个宇宙最伟大的事，你知道，他只是代课的而已。那一天因为他而的缘故被释放的那个强盗头子叫做巴拉巴。教会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说这个巴拉巴，这不是圣经写的，这是教会的传说，说这个巴拉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被释放，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不但是强盗，还强盗头子。所以他跟着那个十字架的行列，也许他远远的看，免得被人家认出来，临时说后改变主意，再把他钉上去，第四个十字架。他也有可能远远，后来他看着十字架整个的光景以后，他那么受感动，他得救了。据说他后来去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他的主题常常是这几个字，就是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那这个是教会的传说，可是至少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在主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圣经只是这样写，但是教会有另外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主曾经在走向各个他的道路背着十字架走的时候，曾经跌倒，因为负不起那个重量，他跌倒，而且有三次跌倒。天主教会都相信这一件事，所以他们甚至在耶路撒冷 他们每一年受难节他们有那个受苦路、啊、都标明了哪一个地区是耶稣第一次跌倒，哪里是他第二次跌倒，哪里是他第三次跌倒。圣经其实没有讲这个，可是我个人有点相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至少圣经讲一件事可能跟这个有关。后来罗马兵丁很可能看见主付不起这个十字架，所以他看见一个乡下人比较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就征召他替耶稣背十字架，那又是一件倒霉的事，对不对？做别的事还好，背十字架是罗马最残酷最羞辱的刑法。我想十字架上他也沾了血，可是我不知道后来这个替他背十字架的这个人叫西门，我不知道他如果更早知道，很可能他回去就不再洗他的衣服了，因为他所沾的是神儿子的血。我相信这件事情使他得救，而且他们的家族后来在教会里面很可能成为被敬重的家族，因为谁像他们一样有这个福气曾经替主背过十字架呢？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写过一个人说，哎，鲁弗，一个人叫鲁弗，问候鲁弗的母亲，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啊。很多人相信他在讲的是西门的妻子，因为马可还是哪一本福音书记载那个背替他背十字架的西门，就提到说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显然记这些话的时候，他的一家已经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成员，大家都听到这个名字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十字架一路上，这里沾到一点，那里碰到一点的那些事物，有许许多多都成为经典之作。神就是这样，主不只是整个十字架救恩，整体是一个伟大的救恩，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也这里得着一个，那里沾染一个，都是奇妙的故事。我们只要碰到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眼目是这样，你就明白这个。你眼目不要一直看着，哎呀，我怎么受这些苦，我怎么受这些冤屈，我怎么这样。你如果整天看那个，你就看不到这个了。那一天西门也可以回去说倒霉透了，我只是去看热闹，去帮他背那个是木头什么玩意儿嘛，回乡下去到老还讲这个故事给儿孙听。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所遇见的成为他永恒无穷的祝福，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可能你觉得很倒霉的一件事，有可能是很大的祝福，为什么你不这样想？圣经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因为掌权的是我们的主，不是你的机运。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被称为独楼地，或者叫哥哥他，那个是独楼地这个名字的意音、啊、可是西方人习惯称它为加略山，加略山这其实是独楼地这个字的拉丁文把它音译过来的哈。中文圣经没有加略山这个字眼，因为那是中文圣经直接用希伯来文的音译称它为哥哥他，但是英文常常喜欢用它的拉丁文的译音，就叫 Calvary， 就是加略山。嗯，所以你知道加略山，基督徒多半都听到加略山知道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我们中文圣经没有这个字眼，他就是指的哥哥他。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可能是约翰福音我忘了，还是马太也有讲说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四初，那是中国人以前算时间的说法，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左右。后来他断气的时候有一本 福音书说是申初，那个时候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主钉十字架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他断气，有六个小时之久在十字架上。有一些人又把这个钉十字架的时间分成三个段落，两个段落，就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从中午再到下午三点。在这里很可能还有一个神预先设计好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号， 因为今天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早上要献一只羊羔做燔祭，一岁的羊羔做燔祭，这是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所定规的。傍晚的时候他们要再献另外一只一岁的羊羔做燔祭。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他们早上献的时候就差不多早上九点钟，他们所谓傍晚献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如果这个是对的，我个人相信是这样，好像神连这样的细节都安排了，真正要献为燔祭的，献为赎罪祭的那一位，那才是真正神的羔羊。他照着许多年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个表号来应验，当献早祭的时候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献晚祭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内圣殿里面正在献第二只羊羔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所成了把灵魂交付给父神就断气了。所以这一位神的羔羊，神安排他在逾越节的晚上，他成为逾越节的羊羔，他在献早祭跟晚祭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每一天所献的那个羊羔，他一直都是神的羔羊，那是真实神的羔羊。而且很有趣的是，做这些事的好像不是神，是那些一直拒绝承认他是弥赛亚的那一群人。可是那一群人呢，拼命的拒绝他是弥赛亚，然后拼命的想办法照着神安排的使耶稣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这是很有趣的事，对不对？这就是神掌管一切最奇妙的事情。所以你不要替神着急，替神担忧，你不用怕神不会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只需要顺服，我们只需要柔顺，神总是会成全他的旨意的，即使一时看来好像不是，终究一定是这样的。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多么宝贵，最好你能够背而且记得它的次序。当主刚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久，可能那个时候是最痛的时候，也刚刚钉在上去，主一直都没有讲话，他从审讯到这个时候他只讲过几句话而已，多半的时候他不讲话。你可以想象整夜被折磨，最后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从晚上算起也许有快要十个小时的时间，主讲的话没有几句话，对不对？如果你读整个福音书，换的是我们不晓得会讲多少话了，他没有讲几句话，忽然在十字架上他忽然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都知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想光这一句话，那些在十字架上呢，一定就这一句话有很多的人种下后来得救的种子，我很相信。当然一直到今天这一句话仍然是福音宝贵的种子。之后我们不知道又经过多少时间，很可能是在中午之前，那个旁边的强盗有两个，一个嘲笑他，一个有另外一个看法。我不知道刚开始会不会两个强盗都有点嘲笑的意思，因为有一本福音书提到两个强盗都嘲笑他，可是因为一个强盗把那个嘲笑的话讲出来，很可能反而刺激另外一个强盗有另外一个意念。有的时候我们转向神不过是一转念之间，你相信我，你遇见了许多你觉得怎么办的那些事，有许多都只要一转念就不一样了。我常常用这种话来讲，一转念一改口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习惯于转个念改个口，所以他们才有一些问题，一直需要很多的帮助，需要这些需要那些。如果你懂得对自己知道怎么样一改念一转念一改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懂得对自己讲道了，不需要等别人给你讲。你试试看，有的时候只差一点点，你不要等到那些痛苦一直接受进来，已经苦得不得了，你说我转念也没有用，改口也没有用。我不是叫你那个时候转念改口，是刚开始的时候，刚进来的时候，无论对一个人有一个苦读，或者是忽然又想到你的 出生的那种痛苦，或者是别的方面，一起头你就应该这样做。无论你经历过多少痛苦，神赐给我们一个本能，那些东西不会一直在你身上，它会有遗忘的时候，它会有转移注意的时候。可当它在兴起来的时候，通常不会立刻就拍山倒海、雷霆万钧的临到我们，多半不会，都是刚开始一点。你如果懂得就在那一个时候很警醒的一转念、一改口，你常常这样做，慢慢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那个强盗我想也是这样，他说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想他根本懂不了多少真理，一个强盗整天越货杀人，他懂什么东西吗？我想他是在跟另外一个强盗对比底下他才讲这样的话。可是就这样，那就叫真正的悔改，主就接纳他。主说今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聊，这是主在十字架上很可能讲的第二句话。哎，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主可以在一瞬间使人得救。所以如果你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好像他没有信主去世了，你不要那么快定规他是没有得救的。我们不知道，我一直都不愿意定规确定一个人是没有得救的，无论是谁，我很愿意确定一个人是得救的。可是我总是觉得主没有给我权柄跟智慧能够确定一个人是不得救的。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会留意他是不是得救，不要轻易的说他是得救，我要看见他真正的信靠主、归向主。可如果他死了，好像没有明显的受洗或者承认基督，我从来不定规他是没有得救的，因为我不知道，谁知道他所听过的福音会不会在最后一刹那间他的心转向神，一改口一转念。你说他是出意外死的，他可能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对啊，有的人是这样死的，对不对？连这个我相信都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机能里面，连我们天生的机能就有一种机能，就是可以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成就许多的事。我很喜欢提到，也许很多人听我讲过，有一个脑神经外科的医师，我不知道他动什么手术，怎么可能动脑部的手术还让那个病人没有完全全身麻醉，所以他还可以好像跟他对话一样。他碰触到他头里面不晓得什么神经的时候，那个人会想要笑，这个是我们知道的。那个脑神经外科跟人家说他碰触到一个神经，他不是在那里玩啊，他是希望不要去把不该弄掉的神经弄掉，他是要开一个刀。可他碰到一个神经的时候，那个病人告诉他说，好像一霎时之间，他一生里面有许多的事，好像演电影一样演在他的面前。其实他只碰一下，也就是说连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其实医生也这样讲，我们常常说我们做梦，有的人做梦可以梦说，后来过了两个星期之类的。我是很佩服这种梦，我没有做过这种梦，梦里面还可以过好几天，一个下星期。可是连那些很多医生告诉我们，很可能都是在醒来之前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的，对不对？他们说眼球快速转动的时候，所以这是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最后一霎时之间转向神而得救？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教会里面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证实，就是主曾经他死后曾经下到阴间，在复活之前他曾经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你说可是我讲的人是在那个之后的事，是我的祖父而已。主是跨越时间的，我相信那个可以包含在内，这是我相信的。至少我知道主耶稣去过阴间，这个我很确定。主耶稣一断气，我想他不是立刻进到天堂。也许两个都对，待会我要提到另外一面。可是我为什么知道他下过阴间？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圣经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十六篇说，你不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就是他确实下过阴间，只是神没有把他撇在阴间，对不对？他从那里复活，他去阴间做什么？他要使他的救恩广及所有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神的爱，说他的爱上达穹苍，深及地狱。你说如果神的爱到了地狱那里，怎么叫地狱呢？因为地狱，所以不成为地狱必须有一个条件，你接受，对不对？有可能他们没有接受，可是神爱确实是这样，他曾经下到阴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就像在阴间一样，请记得当主复活的时候，启示录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握在他手中。从此以后，你想到死亡跟阴间，你要知道那是谁在掌管的，耶稣。所以耶稣在的地方就是生命，就是光明，就是天堂。所以你看一看环境，那是阴间，你只要想到钥匙在耶稣手中，立刻那个地方叫天堂，对不对？主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三句话，大概是对他母亲跟对约翰讲的，他说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他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不是叫他看他自己。我想他用眼神让玛利亚明白，他把他托付给约翰照顾。这个神的儿子，他正在做解决亿万人永恒里面所有的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罪恶，整个的救恩，他正在成全最伟大的事情的时候，他照顾到人伦的需要。这个要紧哈，我们很需要被提醒。这个我们天性里面都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正在做一件那么要紧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太管这些事了，对不对？你看多的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得着的是救恩，是正确的，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他们对他们家人讲话就很粗糙啊。你有没有发现？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到了教会拼命祷告，希望他家人得救。可是你如果效法耶稣，他家人可能快一点得救。主耶稣不是这样，他在做那个最伟大的任务的时候，还钉在十字架上，他照顾到人伦的需要，把他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第四句话是一个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第四句话就中间那一句话，很可能也是在中午讲的，就刚好把六个小时分成两个段落哈。第一句话、第七句话跟第四句话都是一个祷告，都是一个祷告。中间那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各大尼，用希伯来话这样呼喊，那是在表达。”他不是因为痛苦呼喊，我相信他是一个见证，要表达他担当了世人的罪，哎，父离开他之后，这个有可能已经到钉十字架的末期了。主耶稣说：“我渴了。”人家就拿沾满了醋的海蓉要给他喝，因为那个是他们要减轻犯人的痛苦。可是主目的不是他痛苦需要这样，他只尝了一下而已。约翰给我们讲的非常的奇妙的一句话，非常的让我们受感动的话，他说这些事之后，耶稣看见这些事都成就了，他为了要叫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个我渴了，他们拿苦胆这混合的调和的醋给他，是为了减轻他在十字架上的苦。可是耶稣不需要那个，我已经告诉你，圣经并没有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不是说他没有苦，他并不是很强调这个，他强调的是他的已经降服的生命。他连在那个最后一刻，他只想要神的旨意成全，要叫经上的话应验，他就说我渴了。他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是为着他写的，他就使这一句话应验，可他没有真的喝，只尝了一下。你有没有能够这样，让你的生命就是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你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让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主的名就好了，其他的事无关紧要。主在十字架上第六句话是成了，我想最后三句话可能都在很晚期的时候说的。这个是有不少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 都讲错了的事。我出信主的头几年，每一次听传道人讲这个，都把成了放在最后一句话，几乎都是这样。只有我得救的时候，我最初决志，我不知道算不算得救的时候，我最初决志的参加那个高中生福音营，那个晚上我决志的那个聚会，讲员是在讲十字架的七句话。那个因为我还没信主，所以我已经不记得他讲什么了。虽然我很受感动，也决志，所以我不确定他秩序讲对不对。可是我信主之后好几年，我听人家都把成了讲成第七句话，那是错误的哈。成了是第六句话，因为圣经很清楚讲，他讲成了之后，他就把灵魂交付父神，而别的福音书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后把灵魂交付父神是一个祷告，而且是大声喊叫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就低头，他就断气。他最后一句话是一个祷告，他为他顺服的一生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从那刻开始，他为那些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能够走进这条道路，必须跟主一样成为一个顺从的人。即使我们需要跟主一样是借着苦难才学会顺从，可是不是因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得救恩，是因为我们顺从得救恩的。这是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的话，第八第九节，他既得以完、他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就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在十字架上断气，他就跨入死亡的门，在我们这一面的看见就是他断气，那个有神气的眼睛就暗淡下来，整个身体就停止活动，过一阵子就僵硬了。我们看见的这个叫死亡，对不对？可是当主跨过那个死亡的门的时候，我相信他跨进去的地方叫做天堂。我刚刚告诉你他跨进地狱、阴间，那也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复活也有跨进去的地方，无论他在哪里都叫做天堂。我说他跨进去的地方是天堂，是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说他乃是为我们进了天堂，而且拿着的不是牲畜的血，而是他自己的血。他带着那个血进了天堂，或者你可以说进了真正的至圣所。有一位作家讲得很好，他这样做，他跨进那个门之后，他就回头看，你知道他跨进的那个地方在人间看起来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可是当他跨进去，他回头看，那是一个幔子，那是一个幔子，那就是神借着摩西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幔子，神借着所罗门放在至圣所那里的幔子，把约柜遮掩了，把至圣所跟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把神的同在遮蔽在绣着基路伯的幔子里面。每一天每一年提醒人，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就是那个幔子把它隔开。希伯来书说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其实也是我们的身体，因为他带着我们的身体最深的形状，就是那个罪混杂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是那个幔子使我们不能进到神面前。主耶稣自己跨过那个，他把在他的肉体中定了一个罪案，他使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死了，把他跨进去，他进到幔子内。他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位作家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看到那个幔子他就说不必了，从此以后不需要那个幔子了，那个幔子就裂开。四本福音书都同心的记载这件事，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有一条路打开，通往至圣所的路，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主呼召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下到阴间，还有三天， 跟你说三天三夜像约拿一样，可是那个可能只是一个说法，事实上只有三天两夜啊。以后在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在第八天，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人类就有一个伟大的盼望，主在清晨复活，因为那是一个清晨的日光要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他在春天的时候复活，百物将要欣欣向荣，都要活过来，是一个新鲜的日子。我们刚好在受难者的前一个礼拜讲到这些经文也很好啊。所以最后要花一点时间讲主生命中最后一个关键时机，我很稀奇 Campbell Morgan 把它列为一个关键时机，因为我常常听传道人都不太注重这件事，就是主的升天。他们常常只讲复活，我们做使徒们做复活的见证，可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发现使徒们差不多每一次传福音提到主耶稣升天，也这个跟圣灵浇灌下来有关。我想诗篇里面大卫曾经讲过这件事，但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如果你翻得快的话，在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到第十节，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我想那天主复活升天，天上为着这个列队欢迎，那是天上最伟大的一个时辰。神的儿子重回他的宝座，当他在宝座坐定的时候，我想天使们可能彼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他看起来不太一样。我加一点想象力，他们许多的年代，我这样讲不太正确，在永恒里面他们跟神的儿子在那里，后来神的儿子进入时间里面，进入人的肉身里面33年的时间，现在他回来了。这一位出去做完他的任务的神的儿子回来坐回他的宝座的时候，我想天使叫做接着说，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你知道什么地方不一样？他手上有钉痕，脚上有钉痕，肋旁有枪痕。我想不只是这样，他带着人性。那一位神的儿子，有完全的神性的神的儿子基督，他带着受造的人的人性回到天上。他曾经进到人里面，他回来的时候没有把那丢回地上，他带着那个一直到永恒，他带着人性回来。而且不因为他带着人性显得比较逊色一点，刚好相反，就是从那天开始，不是他的神性被降低了，而是他把人性升华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先知尽量想办法讲也讲不完全，他们尽量形容说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最卑微的人被升到王子的位分上，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救到这个王子的位分上，你再怎么讲无法形容那个奇妙的事。他把人性升华到一个崇高的地位，要在永恒里面跟他联合。从此以后在天上我们有一位真正的中保，从此以后孤儿寡妇再不需要因为冤屈而绝望，从此以后疾病疼痛不再像恶魔一样好像以咒诅的铁链锁住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甚至从此以后死亡不再是跟悲哀凄怆凄凉连在一起，因为他胜过这些。从此以后约伯的叹息不再需要，他在约伯记十六章他有一个叹息，约伯记十六章的十九节，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他相信，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天上应该有一个中保在那里，在天上他希望那一位他能够直接在他的面前像朋友一样为他辩白。可是约伯不需要再这样呼喊，因为那已经成全，因为当主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就是把这一幕，主耶稣带着人性坐回宝座的这一幕带到人间来，把这一幕带到人间来。 而且要带到普天下去，神的七灵被拆往普天下。从此以后，宝座可以显在人的心里面，而且再不是高不可及的神的宝座，而是跟我们一样同样带着人性，曾经受过各样试探那一位主，他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显在人的心里面，那一位坐在其上的中宝立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此以后，他的名字一放在我们的口中，就像放在天上一样有能力，神赐给他那超乎天上地上一切万民之上的名，是不是？可是那个不是像约伯远远的仰望天上那个宝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一呼求他的名字，那个力量跟在天上他的名字的权柄力量是一样的。主盼望我们相信这个。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个是一个天的境界的通行证，带我们到神的面前，带我们到永恒的喜乐的境界。圣经有几处告诉我们，今天他坐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这个不是你不要因此就描绘出一个图画，好像今天很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祷告的样子，以为耶稣跟他们一样，整天在天上祷告，祷告为这个事祷告啊，很多事情。我相信那里不是这个意思。主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想主不需要这样，就连在地上他都不是这样，何况在天上。他曾经有一个地方，他说：“我这样说不是我需要，是为着他们。”他意思就是他根本不用说话，他就可以叫拉撒路复活。他说：“我现在说这个话是为着他们。”所以对主来讲，他不需要说话就可以祷告。他在天上祷告一定更是这样。我觉得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也许可以这样说。我用一句英文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对，叫做 “on our behalf”。你们懂这个话吗？就如同在我们这一面，我们祷告说 “in His name, for His sake”， 为主的缘故。靠他的名字，奉他的名字，在他的名字里面，在主那边是他站在那边，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带着人性的基督，他是 on our behalf， 就是他是为着我们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中文怎么样讲得更好一点，他就是为着我们的。无论你需要什么，你知道在那里有一位代表你的，他是为着我们的。有一天他还要从天降临，他升天的时候，天使说：“你们看见这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路加比较强调主耶稣升天，就如同他也比较强调圣灵的工作一样，因为主升天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记载主升天的事。主在橄榄山升天，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一个小山丘上，站在橄榄山可以看见整个耶路撒冷，看见圣殿。他在那边升天，什么叫他照样来呢？有人认为他真的要降临在橄榄山，我比较相信那是一个代表。他怎么样在门徒的注目仰望里面升天，他还要怎么样来？那一位曾经被弃绝的人子耶稣，他一定要再来。可是橄榄山也许还有一个故事，让我们再回到一个很要紧的故事。在那里有一个家庭，伯大尼有一个家庭要他，会不会那里有一个医师？你想到在橄榄山再来，不要只想到只讨论末世论到底是这样对还是那样对，我想至少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所以他一定要临到那些要他的人。但愿我们都做像橄榄山那个家庭一样，主在最后那个礼拜最不容易的时候，他每一天晚上去那里去得到安慰，借着那个我想他预尝一下将来的喜乐，直到有一天要许许多多的人像玛利亚那个家庭一样爱他要他，像今天的光景一样。但愿我们都做这样的人，让他来的时候找到一些像我们这样要他的人。
请唱颂赞诗选298，红色的颂赞诗选298。
Thank you.